所以镜子主要把我们假冒伪想出去，主要叫我们变成个真人，主要叫我们里面跟外面是一致的。所以镜子呢就恨我们这个罪。那问题就是我们感觉不感觉得到，我们就基督徒也会假冒伪善，我们以为说只要是基督徒就不假冒伪善。但是不要忘记这些法利赛人，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吗？主怎么说？主说凡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他们的话，他们有主的话，他们读主话的人，他所要吩咐你们，你们都要遵行，但是你们不可以效仿他们。这是你们要注意的。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这些人是爱主的，证明这些人是敬畏神的，证明这些人读神的话，他们不是无所事事的人。但是呢，他们就带上面具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不要因为这个缘故连圣经也不懂，这是错的。他们是最会读圣经的一般人，他们最明白神话的人。但要紧在哪里？要紧的是他们里面跟外面要是一致的，他们必须要把假面具拿掉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什么叫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有两座山，一座山是宣布咒诅的祝福，一座山宣布咒诅。如果宣布咒诅什么意思？证明说我们还在肉体里面。弟兄姊妹，除非我们主回来，我们完全变化了，罪才离开我们。否则的话，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只要我们在哪里，沙漠就在哪里；只要我们在哪里，基地就在哪里。你不要说哦，这个地方会伤人，那个地方会伤人。你不知道，全世界教会里面可能最会伤人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不小心把别人绊倒，不小心刺一下、那一下，又怎么？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因为沙漠的风吹过来，所以因为枯黄了。所以主的话怎么说？凡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弟兄姊妹非常的清楚，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听见福音，我们需要听见好听的声音，一点都不错的。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爱的，但是很稀奇，就是因为他爱，谁爱的最深，谁爱的就最深。为什么爱的最深呢？因为只有我们知道我们的罪犯过犯有多深，只有我们知道我们肉体有多可怕。什么时候我们的主为我们哀哭，什么时候主为我们的伤，为我们的经济经历哀哭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就证明什么时候主要我们经历这样的痛苦的时候。但是问题就是，你听见这些话是反抗呢，你听见这些话还是接受呢？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就是二十三章这里面很重要的话，给我们看，今天我们不是不能经历迦南丰富，我们到了迦南美地，神的确把主的确把这些都给了我们，但是我们第一个功课，基本的功课要学，那就是世界的功课，那就是圣灵与肉体相争的故事，那就是给我们看，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是要蒙恩的罪人。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多听几篇的道，多听几篇圣经道，你就完全圣洁，没有这件事情，不可能的一件事。我们今天因为听道听太多了，我们就被对自己着迷了；还有因为我们讲道讲的太多了，我们以为我们有了，没有这件事情。所以迟早有一天，你看见说，感谢的在迦南美地有黑门的甘露，一切都是恩典，什么都靠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肉体还在。肉体还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肉体还是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刀。为什么？当我们胖到不能再胖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对身体有危险，对健康有危险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怎么？需要医生的一把刀，把我那个肠剪掉一段，结果我这个人就恢复了。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主定十字架之前，请我们记得，他一面宣布咒诅，一面宣布祝福。你记不记得加拉太书讲说，亚伯拉罕那有个子孙，那个子孙原文是单数，那子孙指着基督来说的，没有错。 所以就做亚伯拉罕的子孙来说，当然指着以色列后裔复活，他预表就是了。但真正他的后裔，真正他的子孙 ，the seed， 因为是 the seed， 真正是我们，真正是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子孙谁？当然指着基督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基督亚伯拉罕真的后裔，站在一座山上宣布他的祝福，在另外一座山上宣布他的救主，你就知道说你已经在迦南地，你就知道说我们得救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神就是把这块地赐给我们。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怎么解决干旱的问题？你怎么解决沙漠？你怎么解决荆棘和饥饿？这当然需要十字架的功课。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主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主为我们上十字架，不光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也解决我们肉体的问题。所以因此呢，因着这个缘故，主要说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都是替别人解决。这里讲到是法利赛有祸，不是我有祸。但如果我们主是神主一面在巴夫山宣布说你们这贫穷人有福了，同样在另外一座山说你们这些人有祸了。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主向来是祝福的主，是恩上加恩的主，但是他不只宣布巴福，他也宣布巴祸。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到二十三章的时候，我们晓得他要上十字架了。这个时候他未必要完成他的救恩，弟兄姊妹，他不能光叫我们听好听的，他要听我叫我们听一些逆耳的声音，好像你不悦耳的声音。你看见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听了这些都受不了的，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都是给他们听。所以我们普通读到二十三章就读过去，而且印象一点都不深刻，但是感谢主，这一章实在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那要明白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最重要，你要懂它的背景。我们普通因为不大懂的背景，那你读的懂它背景，你就要把四福音放在一起。那四福音放在一起，如果讲时间的次序的话，最清楚的次序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的。那么如果你仔细读路加福音，你就会发现从第九章到第十九章，差不多有十章的圣经。你看路加福音讲什么？路加福音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和在约旦河外和门徒们说，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所以很明显，主最后的半年180天，他就呼召他的门徒一同往耶路撒冷去。那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主定十字架的地方，所以现在等到最后一次主上耶路撒冷，那谁记载的最仔细呢？是路加福音记载的最仔细。所以大概这样，大概就是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到了这个礼拜天的时候，他们终于到了橄榄山。我们知道他们是起头是先如果你不入家可以很明显他们先在耶利哥，到了耶利哥以后呢，然后经过一个山谷就要到耶路撒冷去。到了耶路撒冷呢，很明显他们先到了橄榄山。那么到了橄榄山，圣经告诉我们，不仅到了伯发奇，也到了伯大尼。那伯发奇我们说过，就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门，这个耶路撒冷的 city limit， 就是说它的这个耶路撒冷呢，可以它的界限在那里开始。那么城墙呢，是要到了它城门那里才是城墙。但还没有到城墙以前呢，你只要过了伯发奇，你就算进耶路撒冷。你进了耶路撒冷的这个城界之内，你虽然还在城门外，明白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圣经最难的地方，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普通因为没有观念，我们以为说主耶稣进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呢？其实进耶路撒冷就表示说他已经进到城墙里面去了，这是完全外行的话，这证明你从来没去过以色列。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当你读这个诗篇121篇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脚已经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是做整座的墙。那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他不是在摩利亚山，证明他是对着摩利亚山的橄榄山，所以他才能看见那个整齐的那个耶路撒冷城。 所以证明说现在人是站在橄榄山，但是往莫里亚山看，这个中间有一个很深的谷，叫做西伦溪谷。所以这是这个整个诗篇的场景很清楚的。我们站在你们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就到了伯法期。所以如果你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的话，特别你读到十九章的时候，你要主耶稣终于到了耶路撒冷，怎么到耶路撒冷？到了橄榄山。那么记得橄榄山有前山有后山。如果现在我对着这个耶路撒冷的话，那这是前山，就是后山。那伯大尼呢在后山，这个伯法期呢在前山，明白吗？都在靠近橄榄山边的地方。所以很明显的，主耶稣那一天呢就到了，我们知道就到了这个到了哪里，就到了伯大尼。那伯大尼呢到底是哪一天到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预计前六天，所以很幸运你回过头一算到了主日。所以这就普通所说的中叫 Palm Sunday。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那时候他们就称那天，因为有人拿着棕树枝嘛，所以叫棕树枝的那个主日 Palm Sunday。 那么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呢，他自然就进到就到了橄榄山去，就进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天晚上他在哪里过夜呢？在伯大尼。而且我们知道在伯大尼那个晚上，我们知道有玛利亚香膏膏他，还有呢这个撒冷，还有就是在西门的家里有宴席。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应该是主日的事情。第二天呢，圣经告诉我们才进到耶路撒冷去。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糊涂了，那到底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是礼拜天主日呢，还是第二？因为很明显圣经明明讲摩利亚亚这个亚玛利亚高香膏是前六天，那很明显主日嘛。如果是主日的话，那么他怎么第二天的话应该是礼拜，应该很明显是礼拜一啊，是我们的礼拜一。如果是我们礼拜一的话，那么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主耶稣呢就进到这个就是很明显进到城里面去。所以这里呢好像他跟四福音这个好像呢约翰福音的记载跟其他三个福音有一点的不同，那其实没有不同，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熟圣经地理。如果你对圣经地理熟的话就很清楚。那么我们详细不去说的，我大概把它做一个这个总的，就大概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详细的不去说了。所以大概那一天呢，主耶稣就到了，就是礼拜天那天主日那天呢，的确就到了橄榄山。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到了伯法期，到了伯法期以后呢，你记不记得他就找了一批驴子，起人去，然后就把驴子解开，然后他就圣经告诉我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他提着驴子下山。那么尤其讲到伯法期，然后过了伯法期以后呢，他就骑着驴子下山。所以很明显，那其他福音书讲到主耶稣进耶路撒冷，那这里没有讲进耶路撒冷城门，这里讲进耶路撒冷。所以他只要过了伯法期，他骑着驴子往下走的时候，然后呢你看见门徒们就赞美了，然后有人说，有人拦阻主耶稣说，如果你再拦阻他们，连石头都要起来责备他们。所以这就是那一段的故事。所以然后你看见主耶稣就沿着橄榄山，我们说这个如果是橄榄山的话，那么他过了伯法期以后，我们就已经进了耶路撒冷。所以他是一个驴子，然后大家说何塞纳何塞纳，就一直往下走。那不要忘记了，这个肯定的没有疑问的，主耶稣已经进了橄榄山，已经进了耶路撒冷。但是呢这个约翰福音讲到很明显是他那天晚上当然在伯大尼过夜了，在伯大尼过夜以后，那么第二天圣经说他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然后到了圣殿，然后他接近圣殿等等的，那个应该是礼拜一的事情。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那天因为很晚了，你知道慢慢他这个从这里，因为从这里慢慢往下走的时候，那么然后当然就走到西伦溪谷，然后呢这里就城墙， 那么主耶稣多半都是我们知道最近刚刚新的发现，就在希罗亚池子，他们认为说这个希罗亚池子普通都是朝圣的人，一定是从希罗亚池子附近的门城进去。那前一个晚上多半都是安营在什么地方，他们多半露营就露在这个整个西罗西。但那天晚上因为主耶稣连 主日晚上，因为主耶稣是在伯大尼过夜的，所以第二天呢，然后他就正式的骑着驴子进到城里面去。所以一个是进城耶路撒冷城界，已经进了耶路撒冷的范围，还有一个是进到他们整个有城墙的城门里面。所以一个是礼拜天的事，一个是礼拜一的事，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那么就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礼拜天那一天，那么有很多的事情发生。那一天的晚上当然是在这个伯大尼的家，就在伯大尼，在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里。但是那一天是个很长的日子，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他到圣殿的时候，圣经说天色已经晚了，所以他看一下物件以后他就回去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等到他进到圣殿那个晚一定是下了黄昏，很晚很晚上。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他一路上往沿着这条路往下走，沿着这个山坡往下走的时候，那么快到城墙到了，后来当然城门进去，然后就到了圣殿，已经很晚了。所以我们多半相信说那天晚上他没有一定把驴子放在外面城外，没有就进去，就像很多很多那过节的人在门外一样，第二天才真的骑着驴子进到城里面去。所以这是第二天的故事。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比较四福音的话，这一点要弄清楚，因为否则的话呢，这一段圣经就觉得好像四福音好像有些地方不相符的地方，那其实呢，这个中间一点矛盾都没有。所以你要记得，就是当那天主日，有太多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还没有回到伯大尼以前，过夜以前，我们知道主耶稣受人的拥戴，有很多人拿着棕树枝说何塞纳，还有门徒们都受圣灵感动，那么他们就发出赞美前，那所有的事情都是发生在这一块这个地方。但有一件事情只有路加可以记载，别的地方通通没有记载，就是圣灵说等到主耶稣要靠近城的时候，一直靠近城墙的时候，结果呢他为耶路撒冷哀哭。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段圣经，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四十一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那么你知道你怎么晓得是这样？你再往前去就很清楚，倒过头来就很清楚嘛。到了三十五节，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他们牵到就把驴子牵来，驴子在哪里牵呢？驴子是在伯法期间，到了伯法期表示已经过了，已经进了城，耶路撒冷城里面来了，已经进了耶路撒冷了。那么然后呢，圣经说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那将近耶路撒冷，这里耶路撒冷指的有城墙耶路撒冷，但事实上他们已经进入了那个整个的范围。所以呢下面说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地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你看，这是门徒的赞美。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你看见了，这些人他们说何塞纳，把赞美归给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然后下面这句话，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这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是在主耶稣诞生那天晚上，有天使天君他们唱的诗歌，就是这样的诗歌。 所以很明显，你看这些人跟圣人冲突，这些人呢就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承受的。然后呢，第四十一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明白吗？所以看见城，这个城呢，就只能有城墙的城来说，有城墙的城来说，就为他而哭。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是为城墙而哭？所以要记得，今天我们要明白，主耶稣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不要忘记，这是一段悲哀故事的结尾，但整个悲哀故事的开始是从他看见城墙的时候开始的。他看见那个城墙，结果就为耶路撒冷哀哭。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他知道前面所发生的事，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知道他没有多久以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知道有人要说钉他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他都知道。然后有的人说用流转的血就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祷告，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那现在果然根据这些事情的发展，最后你看果然血就归在他们子孙身上。那么结果你看我们主耶稣能用透视的眼光，用预言的眼光能看见那座城，今天看见那座城，但是有一天怎么样的呢？他说巴不得在这日子知道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眼睛看不出来。现在你看见那个石头是何等的石头，像门徒后来对主耶稣说，你看这是何等的石头，这都是最后一个礼拜发生的。所以当主耶稣看见那个很宏伟的城墙，那这是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不是第一，结果圣经说他为他哀哭。所以我们要记得，如果要懂得诗篇，懂得马太福音23章，你要记得最后一段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其实弟兄姊妹就是耶路撒冷的哀歌，明白吗？因为他看见耶路撒冷为他哀哭，但真正哀哭的内容最后浓缩起来就是马太福音20章最后一段。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个背景，你忽然间听我们的主说这样这样的有祸了，我们完全不明白。好像今天你看见一个镜头，那个镜头是个血淋淋的镜头，你看见那个刀啊插在一个肉上面，那么这个时候你说这个太残忍了，怎么个刀会插在肉上面呢？就慢慢你把镜头你拉远了以后，你发现拿着这把刀的人穿白衣服的医生，结果你看那把刀是插在一个病人的身上，如果不把这个肿瘤拿去的话，这个病人立有最大的危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这把刀是福呢还是祸呢？你表面上是个血淋淋的镜头是没有错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把镜头拉远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整个的来龙去脉。你只看见我们的主责备人，你没有看见主哭。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一个做父母的人不能随便打孩子，尤其是你生气的时候不能打孩子。你生气的打孩子，你就不知道他是肉是脚。你打孩子必须没有气才可以，而且一个真正会打孩子的人是会哭的人，他没有打一拳他已经是哭的人。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责备人，到时候你看他到了圣殿，他直接推翻所有的拜牛羊买卖的鸽子，你看也没有人敢讲话。的确，因为我们主是完全对的，他的怒乃是义怒，我们的怒是带着罪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生气却不可以犯罪。我们的主生气，他没有犯罪。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普通不大懂得为什么他那么生气，为什么他们那么怒，这个怒到底什么样的怒？那就是慢慢你才明白过来。现在你看见他怎么哀，你知道他背后有多少的爱，他有多少分量的爱，就有多少分量的哀，他才有资格说多少沉重的话。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资格说沉重的话，我们背后没有那么深的哀，因为我们背后没有那么大的爱。主有深的爱，所以他有深的哀，所以他最有资格说最重的话。如果你把圣经里面最重的话放在一起的话，恐怕很少超过马太福音23章的。我们听好像听不懂，而且我们好像都是对别人讲的，好像在我们一生日过子里面，主从来没有讲对我们讲过重话。弟兄姊妹，要记得，主对我们讲重话是祝福，主对我们讲重话，证明说现在救恩就要开始了。主对我们讲重话，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你是无药可救，你是唯一的救法，就来到十字架的面前。这个是主自己主的目的在这里。所以你要知道吗，弟兄姊妹，今天主要上十字架以前，他可以说这话，他有资格说这话，因为他为着我们上十字架，为着我们这些罪人上十字架，所以他有资格说这个话。所以一个前一个后，在还没有说这个话以前，他哀哭。他说了这个话以后，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一个前一个后，你就把整个的上下文弄清楚了，你才不会明白，你才会不会误会，你才知道那把刀是什么，是爱的刀。表面上好像是残忍的，其实是最仁慈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爱自己爱这个地步，实在说来，我们的爱对自己的爱是溺爱，溺爱这个地步。弟兄姊妹，全世界对你最残忍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你看见了吗？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以为对自己仁慈，其实你什么时候对自己仁慈，是最残忍的时候。因为换句话说，你就不肯接受帮助，你就不肯接受救助，你不肯接受救助。所以要记得，在这个以前，主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围绕你，四面困住你。你知道主后70年完完全全发生的，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你眷顾你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然后你一直读读读读，一直就读到，你说这个故事是这里开始的，然后这段话什么时候结束呢？从哀哭开始，一直就要到马太福音，23章，那读到最后，你看下面怎么说？他说，37节，我再读一遍。耶路撒冷就是23章，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奸，你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十字架的膀臂就像母亲的翅膀一样，他主要把他们聚集在十字架翅膀底下，他们拒绝。看呀，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你现在明白吗？前面还没有为耶路撒冷哀哭以前，是门徒们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你看这些人今天就已经赞美了，但是你看这些人因为拒绝他，定他十字架，所以就说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感谢主，天子，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背景的话，你就知道说，就是时间的次序来说，就是从他在主日还没有晚上还没有在伯大尼，就在要进城黄昏进城巡礼一番出来以前，他一看见城墙，第一次看见，最后可以说他看见城墙，他为城墙而哭。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将来有一块石头会留在一块石头上。稀奇的很，就是等到罗马军队最后他们打胜仗的时候，他们决定什么？决定是保留西面的一边城墙，整个东西南北的城墙只保留西面。因为那个西面城墙是最坚固，而且上面有三个塔，到现在还有三个塔，就是在大卫的宝藏附近，这个 Citadel of David 那个附近。 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提多将军要告诉后人说，那这个整个的城有多坚固，我终于把它拿下来。所以你看那边墙就可以，还有三个高塔在那个地方，高塔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提多将军就把他的重军就部署在那个叫 Upper City 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西律王宫那一带。然后他下一个命令，那历史上告诉我们说，把北墙、南墙跟东墙全部拆干。不光全部拆光，而且一直拆的根基。所以诗篇134篇说，37篇告诉我们，以东人说拆毁，直到根基，一点都没有错。那时候的确有以东人在旁边敲边鼓的，而的确罗马人，这个谁，提多将军下个命令说，要把城墙拆到的地步是完全拆到根基。意思就是说，最后甚至你可以看到下面的石头床沿了。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到时候最后给人看见这个城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建造成过。所以果然是一块石头不能在一块石头上定出来，不光指的圣殿来说的，也指的城墙来说的。所以等到主耶稣用他手、用他时间的望远镜看了70年以后，弟兄姊妹，他所看见的不是城墙，他所看见什么都没有，拆毁直到根基。所以他问，弟兄姊妹，也就这个缘故，他哀哭。他为什么？他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就像皮球一样被抛来抛去。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生命记》讲到福跟祸的时候？如果你们遵守神的命令，福就要领导你们；如果你们不听神的话，祸患就要领导他们。那讲到祸患呢，就讲到以色列人怎样像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从这个地方踢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里不是给我们看见说那些被踢来踢去的人他们不是有祸吗？我们的主不是事先告诉他们说你们是有祸吗？就是因为你们不顺服，所以你们有祸，所以结果你带着这以色列人到处漂流。你说愿你这一血归在了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果然定在主后70年，就是在主降生，在主说这句话以后40年，一点都没有错，刚好是逾越节的时候，完完全40年以后，弟兄姊妹，我们主可以看见40年以后那块城墙一块石头都不在一块石了，被拆毁一直到根基。弟兄姊妹，你没有想象到耶路撒冷是什么，是荒凉的什么地步，只剩下西边这一墙，北墙、南墙、东墙全部什么都没有的。那个彻底比尼布加尼撒王、巴比伦王拆毁了还要彻底。所以我们说难怪是最大的心事，当他来到城墙看见城墙的时候，他能看到40年以后，他能看到他们不肯接受神的理由，他们拒绝神的儿子，他们宁可拣选说愿流之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的身上。那弟兄姊妹，当他们不顺服的时候，他们不刚好就应验了《生命记》上的话，像皮球被抛来抛去。那《生命记》上面不是一面宣布咒诅，一面宣布祝福，一面宣布咒诅吗？所以就是我们的主不过把将来事情再说一遍而已。所以诗篇23篇是个预言的诗，这不是预言，马太福音23章是一个预言的，不是光是讲讲，就是你慢慢的看见当主耶稣你们有祸了那句话的背后，就给我们看见后来以色列人漂流在地上的情形。所以这23章就等于写将来整个以色列的王国史跟他的漂流史，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不懂得23章，所以我们就不懂得后来以色列人在历史上他们怎么样经过了那种的灾难，是他们从来不会领会的。 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只能够说到这里。我们下次呢，我们还要继续。我再说，这里面东西是很多很多的，我们需要用六次，我们才能把它完成。所以盼望大家能告诉大家，因为这篇信息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最近将军在香港刚好讲了《天国的福音》，他讲到马太五六七。再讲到第十三章，也讲到二十四章、二十五章。那其实呢，二十四章、二十五章是很重要，但如果你不懂得二十三章，你二十四、二十五就没有底子，就没有根基，你就不知道到底二十四、二十五是讲什么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的的确确为什么讲那么重的话，我们知道说背后的确是有很多，是有很是这个。主要要紧是它有很重要的背景，所以如果大家回去要读圣经的话，你最好从路加福音十九章一直读到这个最后的晚餐以前，因为这个诗篇二这个马太二十三章是最后晚餐以前。所以如果你把四福音里面这一段故事，就是从主耶稣到耶路撒冷一直到他最后的晚餐以前，那么你把四福音的经节都把它读过，那么我们再来看呢，我想就非常的清楚。那慢慢你就会发现说，二十三章是很重要的序，那么然后很自然就解开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好，我想我们今天说的是弟兄们简单的报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这样恩待我们，有召集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谢谢你为这些黄金的机会，我们向你感谢。主啊，但愿你恩待我们，叫我们真是学习明白你自己的话，一面证明我们何等的短缺，我们以为我们是丰富，其实我们是贫穷。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可怜我们，但愿这一次开我们的眼睛，借助这几次的聚会，能够叫我们遇见你，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